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好高兴同大家继续一起分享中国哲学一些经典阅读。今一集的主题就是庄子的寓言故事。有听过上一集的听众都会知道，在本集节目之中我主要会讲庄子，但是我讲庄子是会用他即是庄子所提出的三言来到讲述的。不过在上一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好仔细咁去到解说乜嘢系三言。咁喺呢一辑，即系喺呢一集啦，节目开始之先咧，我想讲一讲咧，庄子中咧所谓三言系乜嘢？嗱，所谓三言咧，我上一集只系好简单讲话系寓言、重言同埋知言。咁呢啲系庄子里边嘅一个用使用寓言嘅一个形式啊，一个形式或者佢嘅寓言观。咁好啦，咁其实喺边度出现讲呢三言咧？咁呢喺庄子里面，喺庄子里面呢嘅集篇啊，集篇嘅寓言同埋天下篇呢都有提过嘅。喺寓言篇里面讲呢就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知言日出，和以天危。而喺天下篇都讲嘅，以天下为沉俗，不可与庄语，以知言为万显，以重言为真，与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危于万物，不显是非，以与世俗处。好啦，咁引文我嗰两段啊，就是天下篇同埋呢个寓言篇里面会提出咗嘅。简单嚟讲呢，庄子其实想表达自己嘅道理所使用嘅语言就係三言。呢三言嘅形式系点嘅呢？咁佢其实形式就一间再讲啊。咁最紧要就係点解要用三言，即係用呢个寓言、重言同埋呢个知言去讲呢？就是理由是呢，三言呢就能够将庄子讲的表达的道理容易啲俾人哋了解。好啦，咁我大概呢就可以明白到啊，庄子中所表现出嚟嘅文体或者独特嘅用语啊嘅理由啊，甚至乎啊喺寓言都提出咗一样嘢，就係话头先我读咗㗎啦，就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呢啲讲法，即係话呢庄子本书里面所用嘅文字表达有十分之九呢就是寓言嚟嘅，而咧十分之七咧就是重言嚟嘅。咁一般嘅解释啦，寓言咧即系庄子讲嘅寓言咧，就系咧基于他人他物嚟到表达思想嘅言论。咁重言即系咩咧？即系咧借助比较有权威声望嘅重要人物嘅言论嚟表达佢自己思想嘅一啲嘅讲法。咁知言嘅知字咧系咩咧？就系咧漏斗嘅意思啊。咁咧借用嚟咧形容咧。庄子呢本书里面所使用嘅语言系一种冇诚心，呢个诚心比较特别啲，咁有机会再慢慢解释，或者系咧冇偏见嘅一啲嘅言论。咁咧研究庄子都比较出名嘅人咧，就系张默生先生咧，佢曾经形容啊三言嘅理解，对三言嘅理解，正正系咧理解庄子思想嘅一个弱时啊。不过咧比较特别啲嘅。对于庄子三言的讨论呢，在流行的庄子学的研究啊或者是讲述的来讲呢，都比较呢是算是忽略的。在我的看法算是忽略。不过当然这个忽略就不是说完全没人讲的啊。或者这样啦，现在我又尝试从几个方面来讲讲用三言去到讨论或者去到理解庄子的时候的关键或者的重要性在哪里。首先第一方面就是文本的理解。即是话呢三言呢可以作为理解庄子文本嘅关键，即是明白到庄子使用寓言重言嘅目的，同埋佢其中呢所表达道理佢有特别嘅深意。即是话呢我哋明白佢使用嘅文体，我哋先知道佢所表达嘅意思㗎嘛。即是佢有意义咁去使用㗎嘛，呢啲咁嘅寓言嘅表达形式，系咪？咁呢个就係对于文本理解嘅关键啦。咁另外第二就係呢庄子思想一个主题式嘅深究。即是话三言作为理解庄子一个道言观，即是佢呢以一个表达道佢嘅重要思想嘅一个语言观，甚至乎呢可以回应到道家思想里面老子啊佢第一章已经讲啊道可道非常道嘅语言同埋道嘅关系嘅讨论。即是话三言呢有个重要性就係可以作为研究庄子思想嘅主题啊。好啦，仲有第三个重要性就是三言可以作为呢一个庄子思想里面一个 熟世或者应世形象的塑造啊。即是说呢三年的使用其实是想将庄子的道理直接对应返于人间的各种应世的可能。即是说不是将庄子理解为呢远离人世的逃避思想啊避世思想消极思想啊。所以呢今辑呢我哋讲庄子的时候我哋讲庄子的时候咁我哋尝试主要呢是以讲庄子的寓言故事为主描述讲下佢嘅寓言故事啦。咁而其中实际上呢嘅入路或者进路呢就是以三言嚟到尝试做一个进路。呢个呢我又解释咗点解我要用三言同埋略略啦略略咁粗略咁啦去到解释乜嘢系三言喎。好啦咁当然啦庄子中嘅三言作为一个庄子思想嘅特别嘅研究主题啊其实仲有好多深入可以讨论嘅地方㗎。例如寓言里面佢个咁讲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之言日出和以天危咁好啦咁寓言同埋重言同之言三者似乎唔系同一个层次嘅概念嚟㗎。寓言同重言呢好明显就是一个文体嘅形式嚟到解说可以用数量上嘅统计所以话庄子思想里面十分之九就是寓言十分之七就是重言。不过你会留意到剩返即如果计数量的统计来讲剩返冇几多㗎嘛。咁之言系咪增返少少呢原来又唔系咁简单嘅。因为之言呢可以系概括咗庄子所使用嘅言说即系成为个独特语言观即系之佢所有嘅说话都系个之言嚟㗎。可以咁样讲㗎。甚至乎呢可以重咗一句即系寓言里面寓言篇里面嗰句之言日出和以天危呢句描述所以知道之言呢是具有不同于寓言和重言的地位的。而之言呢甚至乎可以独立地成为研究庄子寓言观的一个题目。所以三言是值得还有深入研究的地方的。又例如庄子的寓言和现代我们现在我们一般讲的寓言即是英文的Bible, 有没有不同呢而呢庄子式的寓言有什么背后有什么独特的思想想法呢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令到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呢中西文学比较的研究题目即是又可以深入研究不过我们需要知道我这个节目呢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报告的一个网台节目即是纯粹学术的报告呢可以有一些学术会议或者写一些论文去发表或者做一些的就纯粹的哲学讲座但是我这个节目就并不是这样因为我呢冇预设到大家呢对于一个中国哲学有好深入嘅认识或者呢甚至乎呢係一个文本嘅纯粹嘅义理嘅解读。如果係咁嘅话呢我諗都会几闷。当然啦我呢个节目之前呢多啲嘅即係多两辑呢有啲嘅朋友都反映过有阵时呢我都讲嘅比较快啦同埋呢讲嘅题目比较深。深得嚟呢真係好难去阅读。咁我尝试呢今辑呢或者即係今辑嘅讲庄子呢我尝试采取一个手法就是呢去到讲一些易啲理解的道理对应返你有即是人生里面可能对于你有用的道理咁而里面呢都是透过庄子讲的。不过我又有时有啲偏执的个人有啲偏执就是我都想在学术上呢有少少的依据去讲。所以呢我就讲过啦我上一集都讲过我是用两个层次两个层面去到讲的。一就是叫做呢通俗之去讲。另一个呢就是一个学术之去讲。咁人慢慢今集我开始会做呢个咁嘅即形式去讲嘅。咁你一路听落去就知道我点样讲法㗎啦。都好啦。咁头先我讲过呢我唔会係用一个好纯粹学术嘅即嘅形式去讲啦。咁但係如果有朋友话喂我係想去到深入咁研究下或者唔係研究啦或者深入咁去理解一下庄子讲嘅三言或者里面有冇嘢即係特别啲嘅哲学理论喺里面啊一啲哲学讨论喺里面啊我的答案都係有啦。咁我呢度都讲一啲嘅即係建议大家可以呢係去到图书馆或者网络上走嚟搵一搵即係几个学者嘅研究嚟睇。例如呢好似徐胜森教授啦台湾大学中文系嘅佢有一本叫做庄子三言的创用及其后设意义。咁呢本呢其实係佢嘅博士论文嚟嘅。咁你上网就可能未必有得找大图书馆有机会找到当然是大学图书馆啊。杨宇斌教授啦 咁佢有两篇论文呢都系讲资源论嘅。佢一篇叫做资源论，庄子论如何使用语言表达思想。咁另一篇就叫做庄子的资源论，有没有道的语言。咁呢两篇呢唔系相同嘅论文嚟㗎，好明显系咪讲得两篇系咪。咁呢系相隔咗十几年嘅呢两篇文写。咁杨宇斌教授呢佢嘅立论都系差唔多嘅，咁但系有仔细啲再去到论证，同埋呢有仔细啲去到再到展开嘅，咁呢个可以参考嚟睇啦。咁最近呢有一篇就系钟振宇博士嘅，咁佢系中央研究院里面嘅研究员啦。咁佢一篇叫做庄子的语言存有论，由晚期海德格以哲学切入之探讨。嗱，呢篇比较特别啲噶吓。咁另外咧，如果你真系想纯粹地去睇庄子嘅寓言嘅故事嘅，或者系喺寓言故事里边有冇少少学术性啊，有冇少少嘅深刻意义啊？咁咧，颜坤阳先生咧，颜坤阳博士咧，佢有一本《庄子嘅寓言世界》。嗱，咁呢啲咧，即系头先我讲嘅呢啲书咧，都能够咧系对于庄子嘅三言啊，有唔同面向嘅讨论噶。咁甚至乎我可以咁讲啦，如果大家咧对于海德格，尤其是后期嘅海德格语言观有兴趣嘅，嗱，钟振宇博士嘅论文咧系好值得咧去到睇嘅，因为佢特别在于咧将后期海德格嘅诗化语言嚟到比较庄子嘅资源论，喺呢方面咧嘅讨论特别有意思，因为咧我哋甚至乎嘅意思就系可以睇到点解近年啊，我哋喺汉语学界嘅时候会留意到啊。德国嘅同埋法国嘅学术界咧，系关注咗咧庄子思想噶，甚至乎咧佢哋自己系出版咗一啲嘅庄子思想嘅著作，系有啲同现象学嘅角度啊，去到研究啦，去到睇啦。咁呢方面，我觉得系俾我哋睇到一啲嘅唔同嘅面向啊，即系咧研究庄子嘅唔同面向，即系等于我自己点解会近年突然间又对翻庄子有兴趣咧？其实我都提过啊，我系睇咗一啲嘅。譬如好似中央研究院啦，即系台湾嘅中央研究院啦，佢系最近呢几年系慢慢讨论咗德国同法国嘅庄子学啊。咁佢讨论嘅时候，我睇咗啲文章嘅时候，见到一啲新嘅意思。咁所以咧，我就慢慢去到有唔同嘅睇法啦。啊，咁或者咁啦，关于庄子嘅三言嘅讨论咧，暂时啊到此为止。咁大家咧可以咧，即系自己去揾资料再睇啦。咁我起码就解释咗乜嘢系。庄子嘅三言，而我系透过呢个进路去到再去睇庄子嘅寓言故事啊，或者佢啲故事啦。好啦，咁咧讲三言嘅，讲到呢度，咁咧三言故事啊，即系三言嘅讨论就讲到呢度啦。咁我会言归正传啦，正所谓嗱，今集咧就正式去讲庄子嘅寓言故事啦。今集咧我哋分享嘅系庄子书里边第一篇《逍遥游》嘅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系鲲鹏展翅。我使用嘅庄子嘅书咧，主要都系依据咧陈古应先生嘅《庄子今注今译》啦，或者佢近年由香港嘅中华书局出版嘅《庄子》呢本书做一个文本啦，去到参考嘅。基本上两个版本差唔多噶，基本上两个版本咧系甚至乎里边嘅译啊、译同埋一个注啊都差唔多。咁只不过咧就多多少少咧，陈古应先生有一啲嘅欣赏与分析讨论啊咁上下嘅嘢嘅啫啊。咁呢所以同埋呢我哋香港人嚟讲呢，如果睇庄子嘅话呢，大部分嚟讲都会睇过下陈古应先生嘅一啲嘅著作啦，因为呢佢嘅著作比较即係喺老庄嚟讲呢，佢个今注今译呢都系非常之易睇啦，咁我哋就易啲找到嘅，咁所以呢我就用佢啦。咁好啦，鲲鹏展翅讲嘅一个点样嘅故事呢，咁呢我唔尝试用即係照读文言文嘅原文啦，因为照读呢我惊你哋大家都即係闷啊，系咪啊？咁我就唔好啦。咁我试下，即系我口语去到讲述啦。嗱，个故事系咁嘅。佢话啦，北海咧有一条鱼，鱼嘅名咧就叫鲲。鲲咧非常巨大，有几千里嘅长度。佢咧可以化成一只鸟，变成鸟嘅时候咧个名就叫做鹏。咁呢只鹏咧背部又系非常嘅壮阔，啊，长达几千里嘅，比香港更加大。佢一拍翼而飞。咁一飞冲天，翅膀呢就大到呢好似天上嘅云。咁呢隻鸟呢喺海浪翻动大风嘅时候，大风刮起嘅时候就会飞到南海。南海里面呢系一个天然嘅大池里面啦。好啦，咁呢个呢就係 鲲鹏展翅嘅故事。咁呢个故事好似讲得咧非常之魔幻嘅，尤其是咧鲲系咩嚟咧？鲲原先嘅意思就只系咧鱼子嘅意思。咁鱼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哋有阵时食寿司都会有三文鱼子啦，系嘛？咁我哋又会听过有鱼子酱啦。咁鱼子就好细粒嘅鱼鲲，系咪？好啦，但系咧，庄子用呢个鲲咧，呢条鲲嘅鱼咧，名为鲲嘅鱼啊，就能够长大到咧，比我哋嘅即系海南岛成个岛加埋都要大啊嘅鱼啊。呢个而呢条鱼咧，更加又好似飞鱼咁啊，有翅膀嘅。咁佢嘅翅膀咧，一拍拍拍翼就可以飞上天嘅，甚至乎可以由咧北海飞到南海。我哋可以想象咁去，即系去到尝试用想象力去理解一下，或者咧幻想一下呢条咩鱼。你当系咁样谂啊，系一条非常巨大嘅南鲸鱼啊，最大嘅鱼啊。咁长出一对咧，好似飞鱼一般嘅鱼鳍啊，好即系好大噶咯。啊！如果飞鱼嘅鱼鳍即系同佢身咁上下大噶嘛，系咪？咁佢平时就喺北极度游下游下咁，或者唔系点游噶，可能摊下摊下咁。遇到咧一啲气候变化，啊，可能咧呢、这个咧温室效应涌出，咁点啊？佢一拍翼就北极飞到南极。咁呢个想象真系好壮阔啦，系嘛？好魔幻啦。咁我哋可以再谂，喂，究竟呢个世界上系咪有呢种生物噶？会唔会系？在庄子的年代啊，三千年前真的有这种生物的啊。咁但是呢，甚至乎可以咁讲，据我自己嘅知道啦，曾经有一本日本嘅漫画书啦，叫做呢潮骚传说啦，就是呢以写实嘅手法呢，就话当地嘅渔民呢目睹过呢海中嘅巨大生物，佢就叫到巨大生物做鲲。不过如果我哋用现代啲嘅科学去探索啦，或者我哋对于庄子呢本书嘅理解嚟讲，庄子讲呢个呢鲲鹏展翅故事，其实唔系一定话对于一个事实嘅形容㗎喎，而作为一种预言，即系话系想藉住呢个故事去表达另一个层面嘅意思。假如我哋点样去到理解呢？假如系从鲲，即系一种鱼子，一个细嘅鱼鲲嚟到呢个意思嚟讲，由鱼子变为巨大嘅鲲鱼，其实呢我哋可以咁讲喎，佢咪好似描述緊一種生命力嘅潛藏嘅意思囉。即係話即使游到咁細嘅魚子，都可以變成到幾千里，大過一個海南島，大過一個即係大到好緊要，大過台灣咁大嘅一條魚或者個生物。啊，甚至乎呢佢喺深海度慢慢慢慢咁被掩藏隱藏，但慢慢孕育之下都可以變得巨大。甚至乎佢能夠再掌握到一个客观嘅气候变化之下，一个时势变化之下，即系喺海浪翻动啊，大风刮起嘅时候，即系乘势而起去飞。嗱，我哋可以想象，其实佢想表达呢个意思，即系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系一个生命力嘅一个孕育，由细去由极细可以变为极大。另外，第二个意思就系佢可能想话俾你听，能够掌握呢个客观嘅时势，就可以一飞冲天。好啦，呢一个我哋系第一个角度，即系话预言系属于乜嘢？属于乜嘢？系可以有寄托住第二层嘅思想去理解庄子。我哋再换一个角度去睇呢个故事。呢、这个故事佢系喺《逍遥游》呢一篇里边。咁《逍遥》系咩意思先？嗱，大家可能普通我哋讲《逍遥》，可能系一啲 hea 啊，或者 hea 啊，好似有少少负面，有少少负面。但唔单止，我哋如果用文雅啲讲，好悠闲啊，慢活嘅生活感啊，呢种好似较为接近于逍遥嘅意思系嘛？不过我哋又可以从拆开嚟讲噶，讲字面字义意思噶。嗱，逍如果净系计字呢、这个逍字嘅意思，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就系说文解字嘅，有翱翔嘅意思；第二个解释咧就系康熙字典嘅，有消除嘅意思。啊，有冇用字面解释可以咁样噶？咁如果遥又有两种解释，又系说文解字嘅意思呢嚟讲呢，就系远咁解。而喺康熙字典呢，就系解呢个遥呢，就系解遥翳啊，即系呢遥佢遥佢，系咪啊？其实如果我哋用翱翔同埋遥翳呢种形象化嘅表达去理解嘅时候呢，去理解逍遥嘅时候呢，咁呢同 同呢个咧鲲鹏展翅嘅翱翔，同鲲鹏展翅嘅翱翔呢个形态咧系非常配合嘅、哦。即系话咧，鲲喺水里边嘅摇曳晃动，而鹏咧就喺天上嘅翱翔万里。即系话咧，用呢个翱翔同摇曳嚟解释思维嘅时候咧，其实可以好形象化嘅方式嚟到描述鲲鹏展翅嘅故事。即系话咧，可能鲲鹏展翅嘅故事正正系表达出逍遥嗰种翱翔同埋摇曳嘅一个形象。你会谂到可以联系到嘅，就是、用字意啫。咁另外啦，逍遥又可以理解为消除同埋遥远嘅意思噶嘛。咁又点解咧？嗱，台湾学者咧，黄邦雄教授咧，就从人生境界角度嚟理解逍遥噶。嗱，黄邦雄教授咧就出咗好多嘅讲道家嘅书啊。如果大家留意咧，佢都写到唔少嘅，甚至乎佢叫做咧，即系喺台湾学术界嚟讲咧，叫好出名讲道家思想嘅。啊，当然佢生命力里边，佢自己形容自己生命咧嘅旺盛嘅程度咧，其实咧就好儒家式嘅，因为佢系当代新儒家之一啦。啊，咁另外，但系佢嘅一个生命情调嚟讲咧，唔知点解佢嘅生命情调嚟讲好契合于道家。咁但系咧，佢嘅博士论文咧就写韩非子啊，呢个比较特别啲嘅啊，黄邦雄教授都啊，咁好啦，咁佢用人生境界角度嚟讲逍遥，佢点讲咧？啊，尤其是讲消除同埋遥远嘅时候，佢就话，其实呢个消除嘅意思就系消解形体上嘅束缚同心灵嘅一啲嘅限制，从而令到生命能够得到全然嘅释放。而遥系遥远嘅意思嘅话咧，咁即系话咧喺生命得到全然释放之下，人生所能够达到嘅心灵境界咧，必然系咧高远无限嘅。好啦，经过咗两个角度，即系头先预言嘅预字，同埋用一个逍遥。这个字义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综合去讲的时候呢，就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里面的鲲鹏展翅的解释是介绍了我们一些道人生道理的。这个什么人生道理呢？第一，人生呢不是所有事情呢都是处于一个受限制，即是呢好像鲲咁一粒小小的鱼春，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的，慢慢默默地去成长，慢慢嘅孕育之下，终有一日啊，可以突破嘅形态同埋佢嘅心灵嘅界限，可以变成巨大，甚至乎能够掌握到客观嘅形势，一跃而起。明显咁，庄子喺鲲鹏展翅呢个故事里面教晓我哋咧，唔应该随便放弃，尤其是人佢潜藏嘅生命力同埋可能性咧，系难以估计嘅。当我哋即系见到呢啲生命力爆发出嚟嘅时候咧，冇得抵挡，系咪啊？所以咧，你唔好咁容易放弃，或受到好多嘅客观嘅事实去到限制你自己。如果你放弃，你就一路都系如此，并不能够成为鲲，甚至乎变成鹏，系嘛？所以你要留意，这个系要教晓我哋人生道理。生命力系有无限嘅可能，只要你唔好放弃。嗱，呢个系庄子俾我哋，即系第一个嘅人生嘅道理啊。第二，佢都教晓我哋咧，要认清所受到嘅限制，学习消除啊，然后先可大而化之啊，系咪啊？即系释放出生命嘅能量啊！喺鲲鹏展翅呢个故事里边咧，冇话俾我听鲲咧究竟点样能够变成咁巨大，但系咧佢可以话俾我哋听，就系、是、形体细小嘅一个鱼春或者一个小鱼，其实咧系受到好大程度受到外在嘅限制嘅，系咪啊？即系你要想象下。即系佢咁好彩，又冇俾人哋食落口啊，冇变成咗三文鱼子啊，俾大家食落口啊，吓冇变埋鱼子酱啊，系咪啊？咁咧，但系咧，佢都能够突破到。咁即系话咧，限制其实可以突破嘅。如果我哋想要作出生命力嘅全然释放，即系我哋如果讲哲学嚟讲，会讲有个自我嘅实现啊，自我嘅可能性。咁咧就需要反省翻，究竟自己是受到咩限制呢？究竟呢啲限制是外在环境嘅影响啊，即係而家楼价低咗啲啊，係咪楼价高啊，令到我哋啊冇咗呢个上流力呢，啊变为楼奴呢，啊呢、這个可以諗下啦。亦都会唔会係我哋内心心灵里面某啲观念係限制咗我哋呢？我哋可以试试反省㗎。或者呢就係、是、呢啲反省就令到我哋 即系面对于自己嘅限制，知道乜嘢嘅限制，乜嘢嘅系系到捆绑住我哋嘅话，我哋就可能有一个成长嘅契机。即系我哋甚至乎会讲啦，喺边度跌低就喺边度爬翻起。其实咪即系面对限制，先至能够有改进空间咯。即系点样改进啊？你怕高嘅，怕高咁你就知道自己惊啦。咁唔通成世唔去旅行啊？唔搭飞机又怕高系嘛？即系怕高嘅，你咪试下玩下摩天轮咯，系咪？摩天轮咁慢，系咪？幸福摩天轮啊嘛，慢慢慢慢转，试咗之后咪可以试下玩过山车咯。玩完过山车，咪玩下跳楼机咯。总会你慢慢会克服到，即系最紧要你肯面对，唔好净系逃避。你一逃避，你眼界会收窄，你一收窄，你就冇咗个生命嘅突破，冇咗可能性。另外啦，其实都要讲下嘅。昆凡展翅咧，亦都呢个故事咧，除咗带俾我哋几个人生道理啦，起码就系、是、即系有啲人生道理，即系佢见到唔系消极嘅道理噶。你见到系咪啊？庄子讲道理，并不是纯粹地话俾听。逍遥好似 hea 逃避啊，我哋唔系啊，我哋系游闲，就游闲得嚟，我哋心境里边可能系有一团火噶，系嘛？我哋并唔系真系咧，完全咧系停咗喺度噶。咁咧，而呢啲咁嘅思想，呢啲思想其实咧都系融合咗我哋咧中国文化里边，尤其是昆凡展翅咧，其实已经有几个嘅四字词或者成语咧系出现咗噶，喺中国嘅文字里边，譬如咧，我哋会讲鹏程万里。咪讲呢个咯，一飞冲天，扶摇直上，咁呢啲咧，呢啲成语或者四字词咧，都系我哋中国文字里边啦，其实都系源于昆凡展翅呢个故事噶。咁所以我有阵时我会讲啊，当我哋讲庄子思想嘅时候，其实咧已经系融入咗我哋中国文化里边。咁而家从文字嘅使用，我哋可以见到噶。嗱，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咧最简单嚟讲去讲昆凡展翅。一个我哋简单嚟讲佢嘅有啲嘅道理去到分享啦。好啦，嗱，刚才咧我就尝试咧，只系咧我叫做其实头先所展示出嚟嘅，我又叫做咧通俗地讲啊。所以通俗地讲，我哋只系靠咧。一啲嘅故事嘅情节，佢嘅寓意性，同埋咧，我系头先尝试从咧《逍遥》呢个篇名，《逍遥》呢个字嘅用语嘅使用嘅意思，我系尝试去到了解啊，《昆鹏展翅》呢个故事，即系庄子讲呢个故事里边有冇定一深层嘅意思？咁呢个意思咧，我哋见到都同我哋人生真系有帮助嘅，有影响嘅，因为至少我哋可以咧喺里边咧诠释到咧一种人生道理，即系咧人。本质上是具有无比的潜能的，只要我们好好培育，终有一日可以一飞冲天，扶摇直上。那这个我们见到就是这个我们说呢是庄子积极的人生态度。现在我们流行讲庄子逍遥的时候呢，可能是一种无所谓啊 hea 的状态，但其实呢从昆鹏展翅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见到庄子所讲的道理其实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那我们希望呢，即系我自己希望喺呢次分享里边俾大家去到改变少少庄子嘅观念。好啦，咁头先我都讲啦，呢啲讲法咧，我形容做咧系一个比较通俗嘅理解。即系所谓通俗理解，并唔系咧随随便便去到乱讲一番嘅，仍然咧系依据住一啲嘅字义，一啲简单对于庄子思想嘅要点嚟到诠释。不过，并即系我哋去理解庄子嘅时候咧，尤其是昆鹏展翅呢个故事嘅时候，并唔系只系呢个层面。虽然里面好好有啲应用，我哋知道咩叫积极人生观，人系有无限潜能，我哋要识去到咧客观掌握一个时势，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哋仲可以咧深入啲去讲啊，另一个层面去讲，即系所谓我而家讲嘅叫做咧学术地讲庄子嘅昆鹏展翅故事。嗱，所谓学术地讲咧，就并唔系表示咧同通俗地讲咧系一个自相矛盾或者有冲突嘅，只不过咧讲起嚟嘅一个。着重于咧系理论上嘅依据同埋一个论证嘅形式，所以咧以下落嚟讲可能会闷啲噶。咁但系希望咧，即系我虽然话学术地讲会比较闷，但系咧我都希望咧，即系讲得嚟咧有少少简单啲去讲，都尽简单啲去讲啊。但系咧喺里边有啲依据， 咗啲依据咧系啲理论上嘅依据嘅。咁我大致上咧会从两方面去讲。第一方面就系咧从一个逍遥游呢一个嘅文本嘅形式，同埋咧庄子思想嘅结构去讲。好啦，嗱，咁咧从我首先会讲就系一个文本形式啦。咁咧鲲鹏展翅呢个故事咧，固然咧可以有唔同嘅启发同引申意涵噶。即係講出好多人生道理，頭先我都講咗啦。不過作為呢莊子內七篇嘅首篇逍遙遊嘅第一個段落啊，即係唔理我哋而家嘅通行嘅莊子，即係呢本書其實係晉朝郭象所編輯噶，佢編輯過，佢係拆改過，應該啊，估計上有拆改過。但我哋一樣可以追問，即係佢點解將即係將逍遙遊去拆改成咁樣，甚至乎咁樣講，即係話有佢用意嘅。咁如果我觉得佢有用意嘅时候，我哋会问就係、是、究竟鲲鹏展翅放置喺逍遥游呢个第一个段落里面有冇特别意涵、啊、甚至乎呢个鲲鹏展翅呢个故事嘅单元系咪就係咁样，系咪就係我头先即係刚才讲一个故事就讲完呢，喺里面仲有冇其他嘢呢，咁我哋会继续追问。咁呢个我哋话叫做从一个文本嘅结构形式嚟到睇呢个鲲鹏展翅呢个故事嘅一个角度。假如呢，如果我哋用三言嘅角度去讲去睇呢呢、这个鲲鹏展翅呢，我哋头先所讲嘅一个故事即係呢有一个寓言嘅格式。不过从呢个呢逍遥游呢个整体嚟讲呢，即係话呢跟住鲲鹏展翅呢个故事之后呢，其实逍遥游并继续啊系用重言同埋呢个支言嘅格式嚟继续讨论嘅。换言之呢，庄子讲鲲鹏展翅嘅故事是未完结的，刚才只是讲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未完结，他继续会讲的。跟住下来呢，逍遥游其实是继续会引呢，就是一本书啦，一本古书啦，叫做齐骸啦。咁齐骸呢本书呢，他专是本来就是记住一些怪异的事件的，来到讲呢鲲鹏展翅告诉你就是言之有据，鲲鹏展翅的故事不是作的，他都是形容的。咁呢个我哋叫做呢重言嘅使用。即係记述嘅重点就係呢讲啲咩嘅呢，讲呢大鹏飞往南海嘅时候啊，係乘住六月大风而去。然之后讲完重言啦，佢言之有据啦，佢呢就再用两段之言去到解释。咁我哋可以讲啊，呢两段之言呢就正正係庄子自己对于呢鲲鹏展翅呢个故事，即係呢个寓言故事一个独特嘅解说啊。不过呢两段嘅解说其实都唔容易㗎，咁我尝试去到讲啦，尝试去引述呢两段，然之后呢去到理解返鲲鹏展翅究竟係讲啲乜嘢。首先第一段嘅之言係咁样讲嘅，咁我读返文言文啦，因为呢段唔係好长，我读返文言文。佢就话啦，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色相催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且，其远而无所极也，其事下也，亦若是则而已。嗱，呢一段讲嘅重点系咩呢，就系话庄子描述佢所写嘅野马尘埃，其实呢喺大鹏即系鲲啦，鲲啦，佢喺九万里上空睇出嚟呢都系好渺小嘅嘢。所谓其事下也，重点系咩呢，重点就系生物之以色相催，即系话即使啊大鹏能够飞上九万里外，睇到啲嘢都好渺小，呢个系第一个角度。但系呢佢其实都需要能够乘势而起。好啦，呢个乘势而起系点样呢，即系话佢有风去睇到先能够起㗎嘛。喺咁嘅角度之下，我哋可以諗呢一段之言其实至少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系、是、我哋睇住大鹏嘅视角嚟讲，由上而下望。第二就是以庄子客观的视野来看，旁观地看到其中的情况。其实呢两种解释呢都可以综合来讲的，讲鲲鹏展翅具有一个呢什么的意义呢，就是他告诉你可以转换角度来看世界。转换角度来看世界。北京大学呢的黄博教授佢会咁样讲，佢话俾你听，鲲鹏展翅系展示咗一种天嘅视角同埋人嘅视角。鲲鹏佢飞到上去天嘅时候，佢睇咗望落嚟，同埋我哋由下而望到，或者系旁观 攀爬，佢点样上去，系两种嘅视觉。即系话咧，原来攀爬展示可以展示到一个唔同嘅转换世界观嘅一个视觉俾我哋睇到。呢个系第一个讲呢个自然嘅解释。另外，除咗呢一段自然之外，庄子继续仲有一段嘅，即系继续落嘅啊，即系话咧。昆鹏展示这个故事呢，其实讲到故事再有一个重言，就是齐骸里面又有啦，然之后再讲了两段的资言去到解释，或者去到他自己看到的独特角度，然后去讲一些道理。而第二段是比较长，而比较长呢甚至会比较难解。咁、我尝试呢用口语去讲一讲先。因为呢庄子在第二段的资言呢其实讲一个道理啊，他这样讲的，他说水积聚得不够深就不能够负载大的船。佢话如果喺水凼上面用一根即系一条草做船，船上面都唔能够放一只杯，因为放一只杯佢唔喐噶啦。咁呢个系表示咩道理呢？就系水浅而船大嘅道理。佢话啦，大鹏能够飞上九万里，都系由于风有足够嘅力量。如果风嘅力量足够嘅话，大鹏背负住成个天都冇问题。呢一段嘅说话就系第二段之言，佢所讲嘅道理。似乎就好易理解喎，即係好易理解咩呢，就話原來昆鹏展翅嘅故事只不過話俾我哋聽，其實話俾我哋聽並唔係着重於並不至於應該話並不至於着重於個體嘅藉口，而係能夠用生物之以色相催呢一種嚟到睇。咁如果我哋成個單元整个故事的单元结构来到解释昆鹏展翅的意义呢，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比较我们就这样说昆鹏展翅有积极的人生观呢似乎更加应势。更加应势。应势就是一方面昆鹏展翅它是转换一个视觉一个角度去看世界。其实这个就是精神境界，即是由极小转为极大的可能，你懂转变，有这个视觉的转变。另一方面这一种的视觉的转变嘅精神境界唔係单纯地同一个个体性或者脱离世界而讲嘅价值观，反而係要我哋学习一个审时度势嘅去转换，即係面对住客观嘅限制，我哋如何去转换精神嘅视野一个角度呢，价值观嘅超越呢，呢个就係昆鹏展翅呢个故事俾我哋去到睇到嘅一个深入啲去到了解一个解释啦。好啦，嗱，当我哋用昆鹏展翅一个故事作为一个单元结构分析的时候，好像已经是得到一个更加深层的意思，即并不止于一个积极人生那么简单，更加多一层意思了，视觉的转换了。好了，甚至乎我们又可以再看远一点，所谓看远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用文本形式去到解释嘛。那文本形式的解释呢，我们刚才只不过是用昆鹏展翅作为一个单元故事，由它有的寓言、重言、自然一个角度完整的单元去讲。咁呢其实成篇嘅逍遥游仲有係有个唔同嘅故事结构㗎嘛。咁佢又摆呢度有咩意思呢，其实整篇嘅逍遥游呢仲有呢就係、是、秋雨学究啦，小之不及大之啦，汤之问辣啦，遥让天下啦，列子御风而行啦，庄子同埋卫斯对话嘅无用之用啦，好多故事嘅。咁昆鹏展翅係摆喺逍遥游嘅篇首，而呢个故事即係呢个故事摆喺头有咩关系呢，或者可以咁讲昆鹏展翅所讲嘅意思呢，其实喺成篇嘅逍遥游里面有逐步深化嘅趋向嘅。其中嘅要义呢，就係精神境界嘅逐步实践同改变嘅可能。黄博教授呢更加提出啦，呢一种嘅精神境界嘅描述其实係能够大而化之，即係由呢个视野由小变大，又由天嘅角度同埋人嘅角度嘅视野变，甚至乎慢慢转化。即係意思大而化之呢，就意思呢并唔係大事化小啊，小事化无啊，咁呢啲咁嘅讲法，而係精神境界嘅转换可以又高又远，呢个係大，而亦都有一个变化，而且可以接近于世俗同或者甚至乎呢脱离于世俗之间嘅，即係不离不弃，或者呢我哋用一啲嘅特别呢个术语不即不离啊，即係又唔係完全脱离，又唔係脱离晒， 即係好比較特別啲嘅，係咪啊？即係又掂住唔掂住之間啦，嚇咁上下意思啦。咁呢個就一個變化，就係、是、化啦。所以咧，有唔少嘅學者啊都指出啦，逍遙遊咧呢篇文章咧，呢篇文章咧，其實咧係重點咧係做一個遊啊，即係心靈同埋精神境界啊，即係用一種遊心而作出咧一種大而化之嘅道理。咁所以咧，呢、這個我哋見到昆鵬展翅呢個故事係講精神或者係心靈境界一種嘅講法。呢、這個心靈境界嘅講法係話係一個視覺嘅轉換，甚至乎咧係對於呢、這個一個世俗嘅一個價值觀一個轉變，係對於世界並不離，但係又會有抽離。咁呢個係好特別嘅講法。所以咧，我哋會講《逍遙遊》裏面嘅昆鵬展翅可以俾到我哋係好多嘅道理。而啲道理，我哋會見到莊子有佢自己獨特嘅思想。咁頭先我叫做咧透過一個較為一個學術啲咁多啦，去引申到呢啲意思。咁當然我哋甚至乎可以再講噶，點解啊？因為咧徐聖森教授曾經都講過啦，佢即係喺《逍遙遊》裏面咧，佢表達到一個意思就係佢係話俾你聽，昆鵬展翅係一個開端，一個開端，而後面係逐步遞進去講呢個意思嘅。而黃博教授講大而化之，亦都提出咗呢個道理。咁我哋會睇到成篇嘅《逍遙遊》咧，其實好大某程度上，正正係由昆鵬展翅呢個精神境界嘅視覺轉換，一個價值超越裏面咧，去到慢慢展開出嚟嘅。咁裏面我哋可以，如果我哋要深入啲去到了解《逍遙遊》嘅時候，就可以透過呢個故事裏面俾到我哋去到解釋呢啲啦。咁好啦，咁剛才咧，我叫做咧，只係從咧《逍遙遊》嘅文章結構啊，你要詮釋咧呢個昆鵬展翅，甚至乎我哋又可以從咩咧？從可以咧？庄子嘅义理，即系思想嘅义理结构，嚟到理解昆鵬故事嘅。不过咧，我睇嚟见到咧呢一集嘅时间都差唔多，而且咧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如果我哋能够从文本嘅结构去到理解嘅时候，已经差唔多啦。咁如果再要用义理嘅结构嚟到再理解嘅时候咧，可能就会比较繁复。咁或者我哋暂时呢个昆鵬展翅嘅故事讲到呢度，希望俾到大家咧，头先我讲嘅。有通俗啲讲嘅积极人生观，系咪啊？咁另外我哋个学术啲讲嘅，从一个文本嘅结构去到见到庄子呢个昆鵬展翅嘅一个故事，其实展示到佢一个精神境界、视觉嘅转换同埋价值超越呢一啲嘅道理或者呢个意涵。咁希望大家咧能够喺里面理解嘅时候咧，多啲去到配合到你自己可能用到嘅，即系庄子思想并唔系一个咧完全好似即系。匿埋啊，或者避世啊、逃避啊、消极思想，而喺里边我哋得到一啲嘅用处。呢个用处系咩用处呢？或者可能就系正如咧《逍遥游》又好，或者其他之后都会讲到嘅，就系、是、无用之用，都系有用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或者今集到呢度为止啦，好啦，拜拜。